的生活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我要天天歌颂，我要永远赞美你本伟大，放手大赞美。
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我要天天歌颂，我要永远赞美你本伟大，放手大赞美。
世世代代都要称颂你，要传扬你大能作为，诉说你
让我们来到主面前，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过去这一年里平平安安的走过来，我们感谢你又把我们带进新的一年里，人生的路上铺满了你的恩典，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经历了我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在新的一年里，求你赐下祷告的灵，让我们能按照你的旨意祷告，在你的心上的意思，而不再为了自己的计划苦苦地求你给我们开路，而是求你指明我们当走的路，让我们行走在你给我们定好的人生的路程上，不撇离，紧紧地跟随你的脚迹。主啊，在新的一年里，求你复兴我们的教会，使我们在弯曲背离的时代能稳立在你真理的磐石上，使我们的教会成为照亮黑暗的光，成为基督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自身的真道上建造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远。这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我们第二首歌，我爱传讲主福音。
耶稣 传将祝福你，越传越觉甘甜。每逢对人来讲论，越讲越觉新鲜。等我见到荣耀时，所长值得比
第三首诗歌，唯一最爱是你。
渴望
好，把时间交给领会曹红弟兄。
弟兄姐妹，早上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篇经文是主导文，我们来一起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下面要读的第二段经文呢，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到十一节。我们来齐声读。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遍临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我为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求神赐福他的话语。下面把时间交给陈长老。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也欢迎众弟兄姐妹朋友今天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借着今天的宣召经文诗歌，让我们心完全转向你，让我们的一切意念都在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旨意里面。诗人说，世世代代要称颂你，称颂耶和华你的名，我们要传扬你的名，因为你是那伟大，你是那爱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也是我们的力量，更是在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虽然地会改变，山随动摇到海心，其中的水随砰砰翻腾，山随做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因为过去以往你如何保守带领我们，相信再来的一年，也就是今年，一样让我们走在主你自己的旨意里面，让我们不行差踏错，让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说是神的旨意，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感谢主，在过去一年，众同工们在疫情期间，虽然我们崇拜的方式有所改变， 但是借助 Zoom 的平台，我们一样可以在灵里面，在真理里面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永不改变的主。我们献上感谢，也让我们今天的信息借助保罗在2000年前所写给腓立比书，给腓立比的教会，今天真理依然真实存在，让我们也受同样的感动，也引导我们更加的爱主、服侍主、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求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让我们今天呢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是以心清守节来敬拜侍奉你。让我们以谦卑束腰，彼此的顺服来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因为主你的话语说，你是阻挡骄傲的，赐恩给谦卑的，因为你必使谦卑的升高。我们相信主你自己的主权，你自己的旨意，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改变。使我们在这混乱动荡、黑暗不明，把黑暗说成光明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主你的话语已经早说，这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我们可以放心，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主赐福今天的信息，让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位有心渴慕的，让我们借助你的话语，我们重新得力，得到亮光，得到方向，得到力量。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目标，你就是我们的至宝。献上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要传讲的是同心传扬基督福音，所以短短这个几个的主日的信息的题目，我也是琢磨了一下，把这一段里面的我所领受的、我所查考的在这里表明出来，希望今天这个信息对我的帮助，借助圣灵的感动，也对诸位有所帮助。那我们的信息是在腓立比书一章一节到十一节。那我今年要传讲信息，我会以腓立比书成为我信息传讲的一本书，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一起，我们同盟造就。当讲到腓立比书的时候，多多少少可能大家已经熟悉，或是有的人也需要稍微温习一下，也就是在第四纪的时候，福音借助耶稣基督的被钉死、赦罪、从死里复活，证明是神的儿子，证明他就是神，就是主。福音借助门徒传扬，那保罗是被差派向外邦人传讲基督福音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图可以看到，从耶路撒冷，这个是一个第二次布道旅行保罗的行踪，在耶路撒冷，你看一直传到欧洲，就是今天的希腊，这不是人所能做到的，只有神能做到。所以我就把几个重要的城市就用黄色的给它标出来，让大家知道 虽然今天我们看这世界是不是那么大，但是在2000年前，保罗每一次出去布道旅行都是两三年这样的一个时间。今天我们坐飞机坐什么都是可以在一个月两个月就可以走遍好多城市。所以今天我传讲信息，我会从广义再来，我们从这经文的本体我们来传讲。那我喜欢是用宏观来了解今天要传讲的跟有关的书信，然后再来从本信息的经文我们再来一起分享。因为我喜欢从宏观，从大体，从这导论来讲，主要是让我们深深明白，我们不但要见树，也要见到树中的森林，见林后见树。所以在新约里面有几本书是叫监狱书信。那监狱书信有什么关系呢？里面主题有些什么重点不同呢？我们看到监狱书信里面总共四本，但是写给教会有在投影上的三本。以弗所书是讲到基督在教会里，那这里所讲的教会是整体的教会，基督宝血所买赎的教会。那腓立比书呢，是讲到基督在信徒里，在每一位信他有主生命的人，基督在他们里面。那哥罗西书讲到父神在基督里，因为当时有一些异端，那哥罗西书特别讲到基督的一切丰盛，一切的智慧丰满，父神一切的美善都在基督里面。那腓立门书是写给这腓立门，因为阿尼西姆是一位奴隶，是腓立门的奴隶，因为偷盗而逃跑，然后在保罗的福音大能传讲下他信主，所以保罗要腓立门来接纳。阿尼西姆，所以大致可以给各位看到这样一个宏观。那喜欢用宏观，主要原因也是让我们对整本书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那我就记得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吧。讲到有一个弟兄，他住在亚洲，他就祷告，求神引导他前面的道路应该到哪里去，移民到哪里去。然后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读到旧约，那读到旧约就读到神要引领以色列百姓到迦南美地。他读到迦南美地，他说太好了，神已经给我话语了，说要到迦南美地。迦是哪个迦呢？迦就是加拿大的迦。那南是哪里呢？加拿大的南边，就是美国。下面说美地，就美国这个大地。他说这个就是主要带领我去。所以当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随便用这种诗意的方式。那我是喜欢先从历史背景去了解，然后从写这封书信他得到神的启示，在圣灵的感动下他讲些什么话，然后我们预备查考圣灵怎么感动传讲的人， 在主日里面来传讲信息。那我们先来看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那是在主后49年到51年这一段时间，他来到腓立比。那历史我就不多讲，因为曾经我也讲过主开福音的门。保罗来到特罗亚，他原先是要往北比推尼去，但是圣灵要他到马其顿来，所以他就随着圣灵的感动来到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他就到腓立比。那腓立比刚好他主日安息日的时候，他就碰到在河边碰到吕底亚。这吕底亚是皈依犹太教的一位虔诚的妇女，她是做紫色铺币买卖的。所以当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对旧约神的一切的教导他开明了，他明白了原来基督就是旧约所要预言的，他接受，欢喜接受，把保罗带到他家来传福音。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第一批在腓立比的教会，也就是保罗被关的时候，地大震动，铁门打开，禁足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保罗就把福音传给禁足和他一家，还有让这被鬼附的使女被解放被自由，相信这都是腓立比教会的基本成员。那保罗在写这封书信是过多久呢？已经过了十年，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那在我准备的时候也让各位有个比较宏观的，那有时候我们常会问，那罗马书在讲什么呢？跟腓立比书又有什么不同呢？那我就简单，各位也可以记一下，就是罗马书讲什么？讲到基督耶稣所成全救恩的福音。所以你要知道救恩福音里面的来龙去脉，神所预备的，神所成就的，圣灵所工作的，罗马书可以把这福音基督教教义清楚的在罗马书里看见。那腓立比书是保罗为这福音的缘故，他受冤枉，他受侮辱，他受棍打，他被下在监里面受苦，他写这封书信。所以刚刚我说腓立比是监狱的书信，他写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主要跟他们讲，虽然我为福音受苦，虽然我为福音受冤枉，人家冤枉我，在耶路撒冷如何控告我，都不是真实的，但是他到哪里都有福音带给他的能力喜乐，所以他写这封书信也是要激发腓立比的信徒勇敢得到主自己的力量来传讲神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记得在一年多两年前，我在微信群里面曾经post 有人把整本66卷书旧约新约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用四句话把每卷书介绍。我是很喜欢像之类的书，很多时候我们所记得有限，我们对整本书所记得可能是短片一节。那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蛮宝贵的，我也就发在微信群里面和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分享。那在那个怎么如何来记圣经每一卷书呢？那各位可以看投影上这所写的腓立比书、喜乐书、 保罗作监不怕苦，这讲到他写腓立比书的一个背景，活着为主基督，在本腓立比书四章里面都绕着这个主题，一生追求认识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传给我们的信息是一生追求认识主，不是一生追求信主之后就已经完成了，追求更加的认识主，这是保罗写腓立比书里面那用这个四句话很容易记，就是腓立比喜乐书，保罗作监不怕苦，活着全为主基督，一生追求认识主。那要进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就把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然后整本腓立比书的主要几个出现的字，先让大家心里先有个底，心里知道有一些什么重要的字。因为我记得大概十多年前，不到二十年前，我在恩典圣经教会的时候，我带了六七次的短宣队，总共有十几次，包括冬天的福音大会。那每一次在夏天的美中短宣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专题分享。我们到每一次出去都是两周，大概要去起码有四到五个不同的团契，包括教会。那有一次我印象深刻，有个专题是一位弟兄，因为我们一起这一队有跟 CLZ 基督有一个教会在 CLZ 的教会归主教会 CLZ 的归主教会，有位弟兄在专题的时候他这样分享，这个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因为在美中这些学生来读硕士或是以后读博士，他的目标都是要到加州来找工作，所以他就介绍，当你写 resume 简历的时候，你先要看这个公司要的是什么职位，你要绕着他这个职位，把你的工作经验，把你的学习配合他里面所讲的几个重要的专业名词，你要多多出现在你的简历里面。因为他说他们看简历的时候不是看十封二十封，是看上百封的，各地全国各地都会有上百封的这简历工作履历的自传。那他们怎么看呢？他们有一个软件，就是说他们这次要招的是什么专业，有什么工作经验，他把这个主要的名词放在这软件里面之后，每一个申请的人他就用这软件扫描一次，那出现他所要的这个名词出现在这个简历里面次数多的时候，哎，他们先看这些，就给这些学生有这样一个专题。那我就举一反三，我也就学到这一点，这也是解经里面经常讲到，当你读一段圣经，读一卷书，反复出现的字就是写信的人他要所讲的。所以简单我们来看，第一章提到福音就提到了五次之多，你们也可以仔细的去看。你在今天读的一节到十一节，短短的十一节里面，保罗就用祷告祈求就讲了三次。所以换句话说，在第一节到十一节里面出现最多的是什么？福音借助祷告祈求。 等一下我在我的信息大纲里面我会讲。所以整卷腓立比书讲到基督有17次之多，讲到喜乐有14次之多，更是讲到团契或是同心共享同伙，在中文里面用不同字来表达，在希腊文里面是用同只有同一个字 koinonia 这个字 koinonia 这个字来表达团契同心共享同伙，总共有六次。那从这里我们还没有读到，还没有看到一章十一一到十一节，我们已经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第一章里面就讲到基督首先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来到生命的主来祷告来祈求。若基督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向谁祷告？你祷告的对象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的祈求是合乎他的心意？那基督的福音就讲了五次之多，所以保罗的祷告离开不了福音这个字，更是因为基督的生命成为在第二章里面讲到基督就是我的目标，就是我的榜样。那第三章里面就讲到基督是我的宝贝，当你记得保罗说我把万事看为粪土我要得着基督那至宝，所以第三章就基督就是我的宝贝我所爱的。第四章保罗说基督是我的力量，无论是在监牢里面，无论是在哪里，基督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传讲更是腓立比教会是在这里面成为他祷告中的一个喜乐。那我们就来看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他要讲什么呢？我就列出三个主要的信息。第一个，基督徒腓立比信徒在他心中的重要。只要一般人被冤枉，因为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批人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到哦，保罗在耶路撒冷出现了，而且他跟一个外邦人在一起，他们就诬告保罗一定是把这个外邦人带到圣殿里面来。这些犹太人一耸动说哦，他践踏圣殿，践踏我们的律法，保罗就被抓住，后来保罗要上诉到罗马，所以被关在罗马的狱营里面。所以信徒在他心中的重要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在这一章里面，当他在祷告中，他在写给腓立比信徒的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到的一个字，叫各位读这一段，你手边有圣经，你打开看我所讲的是不是在这一段里面出现。他说藏在我的脑海里面，谁在他的脑海里面？腓立比信徒，腓立比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在他的脑海里面。然后他说每逢想念他们，耶稣基督的心肠，以耶稣基督的欣赏切切的想念腓立比的信徒。那我们怎么知道他 跟腓立比信徒之间的联系呢？因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唯有腓立比教会经常来支援、资助、帮助保罗在福音的传扬方面，所以只有腓立比教会参与与保罗同心传扬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祷告，他说经常感谢主，他虽然是在监狱里面，他经常的喜乐，因为听到以巴弗提，就是腓立比教会差派以巴弗提送信送支物给保罗，也把教会的情况跟保罗讲，所以保罗在祷告里面他喜乐，看到他所栽种的，他所看到信徒生命的成长，成为他的喜乐，成为他在祷告中的一个力量对象。只要你我可能在祷告中，若没有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目前的困境，我被关在这里何等的冤枉，这些人所诬告我的不是事实，耶路撒冷要害我的还有四十人说我非杀死保罗不可，就不吃不喝，有这样的誓言，他何等的危险。可是他在狱营里面，他听到这些消息，他心中感谢喜乐，因为信徒在他心中成为他祷告的对象，信徒在他心中成为他喜乐的对象。今天信徒若成为你，成为我的对象，祷告的对象，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在我里面的力量，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是基督用宝血买赎的，信徒是否成为你心中的力量，成为你心中的喜乐，是否在你心中重要的地位呢？这是第一节第一段我们要看的。虽然保罗是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腓立比教会是在东方，刚我们看那个地图是在东欧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希腊的北边，靠近保加利亚这个地方，距离有七八百英里之远，从今天直线来看，若从当时的交通来看，那要走很多不同的山路等等，更远了，一千多英里。但是1000多英里距离的地方，在祷告里面就成为最近的地方，在主里面灵里面的祷告就不会因为距离的遥远就被隔阂。那我们来看第二点，那这里保罗所写的第一章里面第二个重点讨论到什么呢？第二个重点我们看到保罗讨论到同心兴旺福音，这同心兴旺也就是在原文希腊文里面 koinonia 这个字是同伙的，这个字不是保罗创出来的新字，乃是当时在希罗文化里面所用的字，他把这样的一个字定义在神的心意里面。当时做生意的人可以用 koinonia， 因为我们是同伙做生意的，当时有任何的同一个目标，协会里面为了某一个主义 我们在一起可以用 koinonia 这个字，可保罗把这个字定义在什么？定义在主里面同心合一，兴旺主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二个喜乐是因为他不是孤军奋斗，有神与他同在，有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与他同心合一。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从圣经真理中的启示我们可以得到学习。不但保罗是神所呼召的，圣灵也动工他去欧洲大陆，他顺服了，在腓立比信徒里面也慢慢茁壮成长。那写这封书信已经隔了10年的时间，所以保罗出来传福信主到他被定死，殉道前后不超过30年。他这10年他就看到腓立比的教会生命成长，在福音里面和他一起同工。所以保罗在这段书信里面他说，神动了善功，从第一天开始，当你看这段经文是同心传扬福音。这同心传扬福音不是你信主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当你得到福音的好处，当圣灵更新了你，当圣灵重生了你，当你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你下一步你就会想到，我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我知道还没有得到的人。所以这里第一章第一到十一节里面出现，从第一天同心传扬福音，这主所动的善功会到哪一天呢？不是一天，不是10年，到耶稣的日子。所以耶稣的日子在第六节，在第十节出现。耶稣的日子是什么？所以在圣经中每一个出现的一些专有名词，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查考。耶稣的日子就是说，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要面对，我们都要有一天面对到爱我们，为我们而死，因他的拯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见到主耶稣基督，这叫主来的日子。所以保罗在第三章里面，因为基督是他的目标，基督也应该是所有信徒的目标，所以他怎么讲？在第三章里面第13节、14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谦卑，他不是说我知道了，他说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可能他以前的事有很多风光的，很多到不同的教会去栽种的，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他有个目标，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基督的日子是什么？是基督台前要给每一个信徒的奖赏。你是否为着这标杆，为着这个来奔跑，来传扬，来服侍？他说为了这标杆，为了这奖赏是招我的，所以他心中火热传福音，也看到腓立比信徒火热传福音。所以这同心合意是何等的重要，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当然有很多见证，我只是讲到时间若许可讲到一个两个。我记得十多年前，因为我每一年都会到中国大陆去旅游，那在北京我们认识有一个团契，在上海也认识有个团契，都是以前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退休之后回去建立的福音团契。那我北京上海都是要到中国第一站会到的地方。那我记得上海有个团契，这位弟兄夫妇他们回国之后就有福音的负担，给当时三四十年前在圣约翰 St. John's 这大学的同学，他们很多还没有信主呢，就招聚他们。那每一次我去的时候我都会传福音。那有一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注意到有一位老先生，在当时已经70出头，这样70多岁，这是十几二十年。我看他很注意的听。当我传讲福音完的时候，我就有负担，我就跟他谈，今天我知道你有感动，你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吗？来接受他的定死，赦免你的罪，成为你的救主吗？他愿意。那我马上我说，那我就带领你做祷告好吗？他怎么跟我说？暂停，停一下，我找另外一位弟兄，我找一位孔弟兄，因为他向我传福音传了很久，我愿意，我做决志祷告，他也在旁边。哦，我心中恍然一悟，我知道孔弟兄向他传福音已经传了好多年，他今天打开心门，他第一个就想到是你传给我，但是有一个比你更早传给我，我一直都没有打开。这叫什么？同心合意传扬主福音。那我们就请这位弟兄来，我们一起祷告。所以你知道 St. John's 毕业，他是一个建筑师，在中国也有一些名气，所以他接受主了。你说他不接受主，他骄傲，他也有他的理由。但是一个人谦卑，一个人到年老70岁的时候，他看到看过的他都看过的，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过了，没有一件可以存留到永远。另外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因为到美中短宣，我刚刚不是说有7年的时间，夏天。那有一次我在 Missouri 的 Rolla， 因为每一次去一定都是有一个福音的聚会，或是在主日，或是在礼拜五，或是礼拜六的团契。那我就看到有一位姐妹，我在讲福音的时候，她就好像很喜乐在听我讲福音。后来完了之后，他就很快来找我，他说：“长老，长老，去年你讲福音的时候，是我相信接受主了。今年我的男朋友从中国来，希望你也跟他传讲福音。所以这也就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去年来的时候，我都忘记谁接受福音，因为每一次出去到起码30个不同的团契，2个教会，他记得很清楚，传福音给他。他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男朋友也来了，今年来也传讲福音给他吧。后来我打听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就到 Texas 去工作去读书。 所以福音需要有同样一个心智，如同伙伴，我们同心合一来传讲主的福音 Koinonia。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也就是在这基督里的喜乐最后一点，跟各位来一起分享爱心与知识见识长进。那保罗在祷告里面，他祷告什么呢？他说让信徒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为了我把字缩小，多而又多就是长进的意思。所以我们假如看上下文，这里所讲的爱心是什么？假如我们从这字来看，保罗用的字是什么，那我们就不难来对这爱心有所更深一层的了解。所以他的祷告说让这爱心，因为下一次我若有机会，我会讲到在腓立比保罗离开了之后，有人为了嫉妒，有人为了加害与保罗，也在传扬福音。保罗说只要基督的福音被传开就可以了，可是保罗也要让他们爱心是什么？真正有生命的，他们要彼此的照顾，彼此的相爱。那怎么知道呢？让他们的见识，让他们的知识多而又多。那见识、知识，假如再看英文圣经，就是 knowledge。knowledge 这个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真知道，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知识不是讲到我们一般的数理化的知识，是讲到在真理里面真正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知识 knowledge。 这见识在有的英文的译本会用 judgment 辨别判断，或是用 discernment 就是说可以分辨这个字。所以保罗的祷告就是说让他们的爱心，这爱心用 agape 的爱心，他不是用 phileo 的爱心。那我们经常说 agape 的爱心， agape 是动词，这个爱心。那 phileo 这个爱agapao 这个爱心是名词的爱心。所以保罗说让你们这爱心在动词方面是彼此的相爱，更爱主耶稣基督，更认识他，借助你对主的爱更加的认识这位先爱我们的主。当你在灵里面更加的体会到神爱，更体会到基督的爱，你在见识，在判断，在辨别，分辨黑白的时候，你就会长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怎么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知识人没有在这 agape 这爱里面，你只有会越来越知道，越来会越知道，爱心才能造就人。所以爱心需要有知识，知识不能缺少基督的爱心。因为保罗说爱充满在这知识里面，知识就可以达到爱的目的，爱就会增长。所以这爱不是 单单指感情的爱，这爱是在认识主耶稣基督，在事情里面可以辨别黑白，判断是非，知道基督的爱是爱慕真理的爱，恨恶邪恶的爱。当你有这样的爱心，你我会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那我就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就把这三个重点跟各位一起分享。基督成为保罗的喜乐，因为信徒在他心中的重要，在他祷告中，他可以完全的以那种亲切的口吻来讲，爱心可以与知识和见识上增长，更是可以同心合一来兴旺主的福音。那今天的结论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结论。那我们看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我们有一个结论。那我就愿意从这位学者里面所答的所写出来的答给各位来互相勉励。二十世纪的英国这圣经学者 Martin 说，透过腓立比书，我们可以了解保罗个人和他作为牧者的品格，以及一间深获保罗喜爱的且与他有深厚关系的初期教会的案例。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虽然是监狱里面，可他说用基督的心肠，他用每逢想念你们，切切的想念你们，用这样的名词来表达，不但只是想念，有方向，有目标，让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同样的，今天另外一个主要的就是说，同心兴旺福音 ，koinonia， 你是否也是同心兴旺福音呢？结论第二点，你在聚会团契里面，是否在基督里共享真理？因为 koinonia 是同伙共享。是不是灵里面的喜乐？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若与父神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团契，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我们是否彼此的相爱？我们的爱是为帮助对方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若是一个人信主，圣经怎么说？众天使都会高声欢呼喜乐，更何况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的儿女。难道你是袖手旁观吗？难道你用各样的理由，这不是我带领的，这是任何的理由吗？是同一个生命，基督所爱的生命，我彼此相爱。邻里喜乐，共享真理，一起聚会团契。那最后一点，不一定你要成为牧者，人人都可以传扬福音。你有关怀的福音对象吗？愿意我今天这一篇信息带来个人，带来团契，带来教会，我们的一生的目的，先得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一生呢的目标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腓立比书第二章，第耶稣基督第三章，成为我们的至宝，成为我们的目标。第四章，无论任何的环境，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喜乐。只要各位对这四点记住，以后我继续讲的时候，愿圣灵激励我，也帮助弟兄姐妹，从2000年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今天这真理还是存在，真理对你我都有益处，因为他的话语永不改变，他的话语成为我脚前的灯，成为我路上的光。那下面我们会有一首回应的诗歌，请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请于姐弟兄放。
差遣我的也是我的神，成了今日的我都是神的恩惠。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生命最后的气息也用尽了，让我怀中拥抱那十字架，成了今日的我都是神的恩惠。无限量的恩惠，无法偿还的 的神，拆解我的也是我的神，成了今日的我都是神的恩惠。以下时间交回给曹宏弟兄，谢谢。
好，谢谢长老的信息。下面呢，我们是迎新的时间。我们今天呢，有两位老朋友呢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请他们，跟我们再介绍一下。一位是韩姐妹，能不能请你再，介绍一下我你自己？
恩泽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好。我非常高兴又回到恩泽教会。其实我也不完全算是全新的，因为我在四五年前有来过一次。当时我很喜欢，但是因为我家孩子他们在星期天下午都有那个中文学校的课，所以跟那个主日敬拜的时间冲突了，然后呢我就没有继续。然后呢这段其实但是我也没有离开教会，我一直在那个我家附近的 Bayside Church 在这边参加他们的那个敬拜。然后因为在疫情期间，我昨天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了熊燕姐妹，然后我就问她，恩泽教会有没有网上敬拜，然后她就告诉我的信息，所以呢，她也邀请我过来，重新再回来，所以我也感到非常的荣幸，感谢主，就像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又让我重新指引我，引领我重新回到这个大家庭，我今天非常喜欢非常喜爱陈长老的牧导，感觉受益真的是匪浅。过去呢，我对腓立比书我只知道一条，就是那个第四章第十三节，那个 I can do everything through him who gives me strength， 我只知道那一个，但是我并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写腓立比书。和这个前因后果和他的那个目的啊。今天呢听了陈长老的那个布道以后，真的是觉得自己学到很多东西，我自己感到非常的高兴和喜乐。那其实我希望我下次我还下个星期我也会继续来。我也祈求感谢主，也祈求主保守恩泽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和家庭平安健康，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健康喜乐谢谢大家。
好，谢谢韩姐妹。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是李梅姐妹，能不能再说两句李梅姐妹？
哦，我有一直参加敬拜，在以马内利教会，但是以马内利教会，我熟的弟兄姐妹比较少，所以我就，就今天我又问，曹国强弟兄拿到这儿敬拜的链接，所以我就来敬拜，最近我有点麻烦。我的工作可能要丢了，所以我又在申请低一点的工作，我能 handle。 我有忧郁症，我有糖尿病二型，我现在就是有很多的麻烦。我现在又申请了温口的 cashier 的 job， 如果弟兄姐妹能替我祷告，我能拿到这样一个 job， 我的生活就可以继续维持，所以我心里压力很大。我很感谢今天的信息，我希望我不再愁苦，我希望我灵里比较快乐开心。
谢谢你们姐妹和韩姐妹。还不知道还没有今天有没有其他的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或者是过去来过最近没有，请介绍一下。好，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那么我们主日崇拜的这个 Zoom 的这个地址呢，是每周都是一样的，所以欢迎呢，这些新朋友和大家呢，就是说都能够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那么下面呢，我们是感恩和代祷的事项。第一呢，就是代祷的事项是美国大选的结果呢已经揭晓，求神带领美国回归神的正道，也求神保守恩泽教会前行的方向。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教会寻找新的青少年牧者祷告，也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站住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型新冠病毒的这个各国人民祷告。2021年的主题经文，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所要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下面是报道的事项，报告的事项。那么在马上呢，我们会有一个咨询大会，请大家呢都可以留下来参加。我们在两周后，也就是1月24日呢，会有会员大会，是表决呢今年2021年的执事的提名和教会的预算。那么呢，所以呢，这个主日学呢，这两次的主日学呢是取消。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数点奉献呢是在上个月底的29号，我们去年的总的奉献呢是159000。那么这个关于这些具体的呢文雄呢等会呢还会跟大家会报告。那么呢在下一次数点奉献呢是在这个1月的最后一周。那么奉献的地址呢是这个 PO Box 是1473 Orange View 啊，那么呢就是请大家注意。好，那么我们下面是三一颂。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召你们的是信实，他必成全这事，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